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16号礼拜一，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习近平原本中共20大走到权力巅峰，但意外嘅系，在此之后嘅白纸革命爆发，解封导致疫情海啸，烟花运动同其他群体事件相继出现，混乱当中削弱咗中共政权。多位专家学者就此对2023年嘅中国局势作出展望。
法广1月14号发文话，法国国内广播电台发表一篇文章，采访三位中国问题专家，讨论习近平的权威是否受损。文章话，习近平本以为自己在2023年3月可以顺利连任第三届，巩固他的权力，但白纸运动和清零逆转带来的混乱，使得事情越来越不可预测。巴黎政治学院教授让路易罗卡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曾瑞生都表示，白纸运动的压力令中国政府在清零政策上来一个急转弯，而这个决定在几个礼拜前都是不可想象的。曾瑞生补充说，白纸运动是自1999年以来示威者首次要求习近平落台、中共落台，而且抗议的诉求涉及当局的整体政策。巴黎政治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研究主任兼中国问题专家史蒂芬尼巴尔姆教授解释说，从清零到解封，从未见过中国政府这样颠来倒去，真是闻所未闻，这个也都表明了这个政权的脆弱性。巴尔姆教授说，清零令人们觉得疫情很可怕，但突然解封令人们看到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当权者都否认了现实，这个动摇了民间对政权的信任，因此很多人站起来质疑政权，这个就好比堤坝被炸毁了。在共产党政权是否危在旦夕这个问题上，曾瑞生认为疫情失控确实损害了习近平的声誉，但震撼不到他的权威，因为党和军权都在他手里面。他表示，三年大饥荒造成4000万人死亡，共产党不是还在继续执政吗？但让路易罗卡教授表示，中国民众是否会大规模表达不满，这样要看疫情怎样发展。如果好像英国健康数据分析公司 Airfinity 预测的这样，有170万人死亡，就会震撼习近平的政权。让路易罗卡教授还表示，中国人思考的不单只是新冠一个问题，还有经济几时复苏、就业情况如何等，中产阶层对政府的满意度都会影响中国民众将来的选择。巴尔姆教授最后表示，如果经济没有复苏，中国人可能会失去信心，这个可能会产生完全无法预测的后果。除了法国媒体之外，中国问题专家黄河较早前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亦提出，白纸革命和烟花运动使民众看到了中共的弱点，就是中共是可以被打败的，至少可以逼住中共让步，这个是中共这么多年来竭力想避免的，但是这次终于未能避免。从白纸革命、烟花运动到重庆、杭州等地爆发的工人抗议，中共都一反常态退缩，没有进行大规模镇压。独立撰稿人诸葛明阳1月13号对大纪元表示，从国际大环境看，中共已经失去了1989年六四天安门大屠杀的时代背景，全球的反共联盟实质上早已形成，中共从来都没有好像现在那么孤立过。在国内面对防疫政策的彻底失败，加上习近平上台后没有做成一件事，使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在这种大气候下，中共不敢对百姓开杀戒，为了保权保党，他只能够退让，而这个退让就激发了民众的反抗精神。随着疫情的加重，各地的抗议运动越来越多，面对国内外的多重压力，中共很可能会在今年自行瓦解，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中国疫情持续，这几日再有一批为体制服务的专家和教授离世。前中共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曝光大陆疫情严重程度，并呼吁北京当局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方言治国。
1月13号，中共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毛志同中共党员、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教授张宇峰都因病医治无效离世。其中毛志91岁，张宇峰年仅43岁。12号93岁的原四川农业大学畜牧学系主任宋玉，83岁的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桂喜权和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前副院长68岁的刘书亮离世。宋玉生前享受中共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中共副厅级待遇。桂喜权是加入93学社成员，曾经被评为武汉大学中共统一战线积极分子。刘书亮曾经出版国家级社科项目《中国电影图史》，该书收录不少歌颂中共的影片。11号，中共全国政协享受中共国务院津贴的学者、安徽大学学院教授钱广华离世，终年93岁。11号，中共党员、西北工业大学前副校长罗时军离世，终年100岁。14号，中共卫健委政司司长焦雅辉公布话，从去年12月8号至今年1月12号这一个月期间，全国有近6万人因感染死亡。这个数字比卫健委在1月7号公布的30人死亡高了很多。美国之音在相关报道的标题里面就写明，这些数字信不信由你。据大纪元报道，刘梦红透露国内疫情非常严重，自己在北京的朋友中，除了一位中纪委的前任委员武仲昭之外，我在各个部门的朋友，包括国家发改委、外事委员会的那些朋友，全部都中了招，以致不少相关部门无法召开会议，因为那边的人全部是阳性。刘梦红在大陆的亲人亦中招，他说甚至在广州银河公墓前面排队登记火化殓葬的有一两公里的长队，以前说私横遍野，现在真是名副其实。有些殡仪馆的负责人向媒体透露，现在的死亡人数是历史上高峰期的8至10倍。刘梦红说，中国目前棺材短缺，曾经是总政部主任上将于永波将军，他过了身之后连正式一副棺材都找不到，只能够用纸棺材。通过关系、老干部局等多方设法才能够及时火化，对一般平民百姓来讲，黄牛党不断来问盘，只是将尸体搬往殡仪馆就要一口价38,500人民币，一分钱都不减。刘梦红批评说，数字造假只会令政府失去公信力，令当局陷入塔西陀陷阱。
台媒 TVBS 新闻网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近日在访美期间警告说，东亚可能成为下一个乌克兰，他呼吁西方各国领袖要重视。日本亦都在不久之前宣布要添购巡航导弹，与此同时，中共亦都动作频频，隔空较劲意味浓厚。
报道说，就在岸田文雄发表上述言论的同时，中共喉舌央视新闻亦罕见公布共军71集团军发射地对空导弹击落模拟巡航导弹巴基的画面。而耐人寻味的是，71集团军驻地江苏徐州，负责东海沿岸，往东去就是日本。
瑞士传媒周日晨报15号报道，瑞士议员团已经确定将会在下个月初访问台湾。
报道说，瑞士联邦议会有台小组共同主席绿党议员华德尔证实，国会跨党派有台小组将在今年2月5号至10号访问台湾，与台湾立法委员和政府各部会代表会谈，访团预计5人。报道指出，作为中立国的瑞士，去年就传出要组团访问台湾，但北京对此表达强烈不满。中共驻苏黎世总领事赵清华当时就警告称，该访程将引发混乱。 不过华德尔无视中方抗议，直言自己不认为这次访问会侵害瑞士的中立性。他表示中国应该接受瑞士作为民主国家，议会和政府的角色是分立的，不要将议员访台和联邦委员会的行动混为一谈。报道说华德尔强调这次国会团访台的目的不是要和北京进行角力，只是要展示瑞士对民主的支持。他认为这个是作为民主国家国会议员应该去做的事。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